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我们的大厨李师傅。
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好，欢迎李师傅再次的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很有意思，这期话题呢有料也有味儿啊，所以这个话题叫做动物内脏类的食材大百科。其实呢，说到动物内脏啊，大家其实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点印象，因为在中餐当中啊，我们能接触的动物类内脏类的这个成分非常多哈，肠啊、肚啊、腰子呀、啊，是吧？那首先我们今天呢就闲言碎语不要讲啊，马上进入这个内脏的环节。首先我们第一部分啊要讲一讲关于猪内脏的一些相当复杂的故事。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大厨哈，为什么这咱们每次这个吃动物内脏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点异味呢？
猪的内脏吧，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什么一点的话，就管它叫脏腑味儿。它内脏本身就存在着脏腑味儿，里边有腥臭啊，说的难听一点的，好像屎尿什么都在里面，是不是？
是的。
啊，又有点那个血腥气呀、啊，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复合味儿，就是脏腑味儿。
对。
但这个脏腑味儿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些东西清淡，有些东西味道很厚重，那这脏腑味合在一起的也是味道很厚重。如果把这个很厚重的味道去掉，那形成的味道更厚重，吃起来呢就会更香，也就是说吃起来就会越下饭。通常人们说的，你吃条清蒸鱼，没准可能你吃一两饭，可是你吃一个溜干尖，没准呢你就能吃八两饭或者半斤饭。
哇，
这些东西比较下饭。
对，所以刚才李师傅其实已经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越把这个味儿去的越干净哈，这个就越下饭。实际上这些也是有种这个以毒攻毒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哈，对吧？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猪大肠哈，因为这猪大肠呢，一个是我特别爱吃，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特别爱吃啊。但是呢，我们每次一碰到猪大肠，我有点跟碰见刺猬的感觉一样。每次买回那种生的猪大肠啊，买回家之后，看到那玩意儿就一股很不可言喻的味道。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咱们大厨啊，就是咱们去猪大肠的这些脏腑味吧，有没有什么窍门呢？
去这个猪大肠的脏腑味呢，咱们就是要就这样讲的话，就是光去脏腑味的话，就是把这个处理猪大肠的时候要从头说起。要处理猪大肠呢，第一步就是买回来猪大肠，你烧好一锅水，等水开了，烧开以后呢，把猪大肠放到锅里面，大概煮上十分钟左右或者十五分钟，这个猪大肠处于那种半熟或者还不到半熟这种状态。这会儿把猪大肠捞出来，放到稍微凉一点，把猪大肠切开，把里边那个大肠里边的那个油多的油啊和脏的屎尿啊用刀刮一下去掉，去干净以后，这时候再用一锅清水把猪大肠放进去煮。在煮的时候呢，脏腑味的东西呢，它最怕什么？最怕的是花椒。咱们讲了海腥气，那海腥气拿什么去啊？你就是葱姜去海腥气就可以了。那咱们说去土腥气，你说你买条那个黄河鲤鱼是吧，或者什么的，那个是烧那什么那种土腥气，那你要用很重的那个蒜去的腥气。那脏腑味的这个味道，你要想去掉它，最好的就是花椒。
哦，
所以你煮的时候往那个锅里放点葱姜，放点花椒，记住你什么都不放，也要一定放花椒。
花椒，
放点黄酒，你再煮，把这大肠煮成八九成熟，这时候你就放在一边备用。你做溜肥肠也可以，做卤煮也可以，做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做脆皮大大肠也可以。就做就什么菜都可以了。
对，其实 大厨跟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大肠里边那个油会很多吗？就是我每次切开以后。
大肠里边油是很多，它那是还不是纯大肠里面，它大肠是有一层外边一层衣，里边一层衣，中间夹着那层、那层是油
啊，那层是油。
拿刀呢，拿刀背儿放在案板上，从中间把这个刀用刀把大肠呢竖着给它切开，切开拿刀背儿刮一下，那油基本就刮走很多了
哦，
再吃起来就不会感觉到很油腻。
对，大厨讲的非常有帮助哈。那么刚才大厨也提到了哈，这个溜肥肠是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哈。那么能不能请大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呢？
咱们说，溜肥肠，把大肠处理好了，切干净，配点点芹菜。
芹菜，
因为芹菜本身也在青菜里头来讲，芹菜也算有点异味的东西，异味比较重的这个菜，用它这个异味来去这个大肠的脏腑味呢。也很好，所以这两个也能搭在一起。
嗯，
把芹菜跟猪大肠放到温油锅里头稍微过一下油，过下油以后呢，放点葱姜，搁一点点辣椒干，或者是很少的一点点辣椒干，最好呢是吃到辣别感觉到辣的口难受，搁一点辣椒，然后放点酱油啊盐呐、上锅炒一下就很好吃了。
哦，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一样要放花椒呢？
最好放花椒粉。
花椒粉，
因为你在处理大肠的时候放花椒比较好，等处理完大肠以后呢，等你炒的时候你要放花椒，炒出来的菜你吃到嘴里头咬上一粒花椒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会很麻。
你放一点点花椒粉下去呢，你会感觉不到，但是这个花椒的这个作用就会出来，就会没有这个大肠的那个脏腑味，吃大肠会很香。
那么这个辣椒干是要给它炒的糊一点吗？
对，辣椒干要稍微爆点、爆点有点糊香。
对，那么大厨已经为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溜肥肠哈，所以相信肥肠类的这个肠子这类的食材，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了。那么其实说完肠哈，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肝哈。其实猪肝大家都知道含铁啊，很有营养。那么但是这个猪肝啊，这个我听说啊是做不好可能会有点发苦。那么请问大厨，那么咱们这个猪肝做好吃了提鲜有什么窍门吗？
猪肝的 做好了，就是在过去来讲呢，就是做猪肝说简单的做法，咱们就说做盐水肝。一般的来讲，北方的管这个叫就做凉菜，
对，
和吃着下酒。盐水肝就用盐水、葱姜花椒煮一下，给它肝煮熟了，放凉切成薄片就可以了，它算是一道凉菜。因为过去的毕竟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家里的各种调料有时候不那么齐全，这个东西做起来就是说的又简单又省事。现在呢可以呢，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后来慢慢生活条件好了，大家愿意在家里做做溜肝尖啊，放点酱油醋啊，这么炒一炒很好吃。但是做这个肝尖的时候呢，要记住一点，绝对绝对不能放糖。所谓说肝儿吃的有点苦头了，实际是呢你在做的时候放了一点点糖下去了。这个糖在这个肝里头不起好的作用，它会把肝本身的苦味调出来。你本身你做这个肝，哪怕咱们刚才说的盐水肝，你吃起来没有苦头，你放一点点糖下去，这个肝呢就会感觉到很苦很苦，或者苦的你受不了。
那咱们这个溜肝尖儿，就是这整个这个做溜肝尖的时候，咱们就是能不能请大厨再来为我们就具体的讲一讲，就是说咱们有哪些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些步骤呢？
做溜肝尖这也是复合味比较的比较浓的东西，那咱们通常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葱姜蒜肯定要放了啊，把那个用那个芡粉呢把这个肝呢切成薄片以后腌一腌，然后过油。但是过油的时候呢，记住千万不要说过完油以后我觉得这个肝尖上很多油，把油洗掉然后再去过，它这个溜肝尖这个菜一定要火候。过完油以后，借着这过油的这个热度，这个肝还很热的时候又回到锅里去炒，它要让在时间很短的时候这个肝才能成熟。要不然你把肝炒熟了，你端到桌上去以后，它又从里边渗出血丝来了。它的那个热气的一股劲儿就直接的进到这个肝的里边去， 这个干尖才能会成熟。那调料呢，咱们一般通常都是把调料时间兑到碗里头兑好了，放点葱姜蒜，放点芡粉酱油，放一点点醋，记着一定要放一点点醋
啊，放醋，
哎，放点味精，放点白胡椒粉，放一小碗里头调好了。等你把这个干尖呢从热的油锅里捞出来以后，马上回到锅里以后，再放到锅里，马上把这个芡粉倒下去，放两下，这锅就出来了。
哦，
一定要讲究这个火候，一定要快。
对，看来就是这个天下武功啊，这个唯快不破，还是这个快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干尖儿啊，相信大家也都长知识了，有我们大厨在此坐镇啊，咱们以后溜干尖儿不怕了。那么其实怎样干尖儿，以后我们要讲一个更有争议一点的食材，就是咱们所谓的猪肾啊，但是咱们今天不会叫的这么有学名，叫腰子了啊。咱们今天这个美食节目嘛，聊开心了，要叫腰子。所以这个，但是大家就知道这个猪腰子这味儿更冲啊，有一股是吧，咱们非常非常的不太可言喻的味道。那么这个这么冲的猪腰子啊，这个去这个脏腑味，请问大厨咱们有什么窍门吗？
在讲这猪腰子之前呢，我想刚才再补充一下那个猪肝的这个
猪肝啊，
刚才前面讲的那个猪肝猪腰子，这个那个不是猪肝和猪大肠
啊，
猪肝猪大肠在五脏里头算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哦。
咱们北方人爱吃说的炒肝
啊，对，
咱们北方人的早，北京人的老北京的早点吃什么？炒肝包子，是吧？所以肥肠跟这个猪肝合在一起，要碰上点胡蒜，把蒜炒糊了，碰在一起，它们的味道会很香，合在一起很香很香的。
对，
哎，所以呢，炒肝里头呢，一定要有炒糊的蒜香味
哦。
然后最后呢，要放一些麻油，这个炒肝后来花椒油，这个炒肝才会很香。那咱们刚才说那个腰花，接着说这腰花啊，处理腰花的时候，肯定要先把腰子，买来的腰子以后退了冰，切开，把腰子里边的一个白的那些东西，那个就是咱们叫腰骚，把腰骚片下来放到一边，丢掉也可以，大部分人不吃，但是有极个别的人很爱吃这个腰骚，这个腰骚实际处理起来也很好吃，
口味有点重啊，
对，但是吃起来很好，也味道很好。咱们先说腰子，把腰子一般来讲呢，不是腰子呢不容易进味儿，所以光切成片不行，或者你要切片的，或者切很薄，要不然就切的像鱿鱼一样，切成那个梭鱼的那种花刀，让它入味儿。这样呢，炒起来呢，跟你炒干尖的炒的方法一样的。还有其他的做法，比如说四川菜里头炒的宫保腰花啊，这个腰花这么炒也很好吃。那个腰骚呢，有很多人呢愿意把腰骚切成细细的丝，你给它把腰骚那白的片下来以后呢，切成细细的丝，然后做一锅水，往水里头放点花椒，等水开了以后呢，把花椒捞掉，这个水里就是花椒水了，那花椒水再烧开了，把腰骚放到锅里头烫一下，拿出来配上火锅酱，什么火锅酱？就是韭菜花酱，韭菜花芝麻酱，韭菜花酱、芝麻酱、酱豆腐，这三个合在一起，再加点辣椒油，拌那个腰骚那个丝儿吃，哇，也会很香，也会很下饭。而且呢，用咱们说的话，对于男生来讲也是很补的，也是很补肾的。
补肾啊，补肾是好的。
对对对，
哎呀，对，今天看来这个大家都听到了嘛，啊，对，一定是吧？咱们作为男同志们啊，男同胞们一定得这个对自己啊，
顺便说一下。顺便说，岁数大人尽可能少吃了，因为他这些东西毕竟胆固醇很高
啊，胆固醇高 啊
内脏的东西胆固醇很高，说是人一过五十多岁了，尽可能少吃点这东西，偶尔的解解馋还可以，是吧？一个月了，半个月了，解馋，开次
荤，
狠狠的吃一次，完了休息两三个月再吃一次，要天天这么吃两三趟，咱们岁数大人就受不了了。
对，确实也是，
那个胆固醇太高了。
对，确实，所以咱们这节目提倡品质生活，品质生活首先我们要健康生活，所以听大厨的话啊，这玩意儿这好吃归好吃，但是呢，咱定量是吧？定量是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腰花的话题，那么其实刚才大厨提到了，就是我们把这个腰花这个腰骚切掉之后，用花椒就可以把这个脏腑味去掉，是吗？
对，能去掉一部分，
去一部分。
对，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得放点黄，就是放黄酒不用，
它有花椒水，就是放花椒。 能把脏腐味去掉一部分，但不能全部去掉。那咱们早先在做节目时候我也说过，咱们进到一家餐馆去吃饭，这家餐馆因为这老板是哪儿的，老板是广东人，那你到那儿去点点溜干尖炒腰花吃，那吃这菜的一定不好吃。
嗯，
你要去进这个店呢，这个店呢是北方的，老板是北方人，你到那儿呢去点海鲜，那也差点事儿。对，所以呢，这个店的老板呢，广东人，他做海鲜做得很好，
嗯，
但他们做这个
炒菜什么，
做这个北方菜呢，
嗯、
做这干尖腰花就做不好。什么原因呢？因为广东菜吃原汁原味儿。
腰花
那腰花猪肝这些东西要吃原味儿，那就吃不下，
没法吃了，
吃不下的。所以呢，北方的师傅呢，他比较会做这个复合味儿，
复合味
把酱油、醋啊，把这个黄酒啊混在一起的复合味儿，吃调料的这个味道，融到这个、这个猪的内脏的这种材料里头，吃起来就很好吃。所以广东师傅呢，做这种啊，广东师傅做清蒸鱼啊，这清蒸龙虾意面什么做得好，
嗯，
做这个就差一些。
对，大厨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我们呢，因为这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所以我们这确实是到对的地儿吃对的菜，对吧？这个很重要。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第一部分讲的是猪内脏啊，但是这个讲到猪内脏，北京的很多小吃不得不提，首先就是炒肝啊。炒肝是我这个从小到大相当爱吃的一道菜，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都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做的。那么我想请大厨呢，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解析一下，就这个炒肝它是怎么做的呢？
炒肝是这样啊，咱们就是把猪大肠啊，猪肝啊处理完了，怎么处理？就是咱们前面说的，洗干净，把油去掉，洗干净，再用水煮，煮的时候一定要放花椒、葱姜，都煮好了，放一边放凉，切成片，这是它的材料原材料。当你烹制这个、炒肝的时候呢，要先锅底做一点油，炸一点花椒油下去。
花椒油，
炸点花椒油下去，把油倒出来，放在一边，放在一个碗里面。这时候呢，往锅底放一点点油，再把蒜放下去，把蒜一定要炒糊了它，炒的焦黄，不是糊黑糊那样啊，炒的焦黄那样。这时候你把去些水下去，把猪大肠啊、猪肝啊放下去。这时候要放，颜色要重一点，也通常咱们就说是放一点老抽下去，酱油啊、老抽啊，放点那个盐啊，放一点点味精啊。下去，等到开锅以后，你就可以打芡。这个芡要打得稠一点，有点像那个咱们所说喝的羹一样。
哦，
啊，等到它这个芡也都打好了以后，再把花椒油倒到这个锅里面去，倒到这个炒肝里面去，这个炒肝就很好吃了。所以吃炒肝呢，咱们北京是一定要配包子。
哦，对，包子
啊，最不济也要配个烧饼吃。
啊，对，
是吧？说你吃炒肝就米饭就差点味道是吧、或者吃炒肝就面条那也不灵、
对，所以大厨跟他讲这个炒肝的一些做法啊，希望大家呢能自己试着啊做一做，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啊，这个炒肝是咱们从小到大赖以为生的啊，非常从小到大的这个回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是吧，在异国他乡也要吃到我们家乡的味道。好，首先让我们来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呢，还是我们的李师傅。那么我们第一部分讲了很多关于猪内脏的一些非常复杂的故事哈，李大厨呢也讲了很多关于整个猪内脏的一些烹饪的小技巧。那么我们在讲完了猪以后呢，那我们就要讲牛羊了。是吧，牛羊内脏呢也有一些很传奇的故事。首先我想请教一下大厨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牛有百叶，羊有散丹，那么像牛百叶和羊散丹这些异味怎么才能这个有效的清除呢？
牛百叶跟羊的这个散丹，它的异味呢就不是很重，因为你在咱们从超市上买回来以后呢，它已经人家已经处理过半成品了，
OK，
基本上味道不是很重了，会有一点点咱们比如说羊的
膻味，
羊的那个膻味呢，咱们去掉的羊的膻味呢，一般最好的就是韭菜花酱，去它的味儿最好、
哦，
或者用那个应该叫孜然粉。
孜然粉，嗯，
但孜然粉在烹制的时候，烹羊肉比较好，烹散丹的就感觉好像有点不搭，
奇怪了，对。
所以呢，有时候咱们做的羊杂汤啊什么的，
嗯、
哎，用点韭菜花酱，
韭菜花酱、
那个味道是最、
哦、
是。
对，那么说到这个牛百叶、羊散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爆肚啊。爆肚是北京非常特色小吃啊，我呢也是爆肚的这个死忠粉丝。那么请大厨想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爆肚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爆肚呢，通常就是你买来的羊肚回来切成细丝，切成细丝，烧开一锅水，把这个爆肚呢，放到锅里面，一定要等水开了放进去。但是你把这个肚，把这个爆肚放到锅里以后呢，用筷子拌匀，马上捞出，千万不要等水开锅。
OK，
等水开锅就老了，吃到嘴里就嚼不动。
嗯，
就是把这一拌匀了，马上就捞，捞出来以后把水控干净以后，啊，就着你的调料就可以吃了。咱们的调料呢，一般来讲就用火锅酱就挺好。
火锅酱，嗯，
啊，什么韭菜花酱、芝麻酱、酱豆腐，用这个加点辣椒油，拌这个爆肚就很好吃了。
对，所以这个爆肚就吃它吃那个脆味儿啊，
对对，那
个
脆劲儿，对。
哦，那么其实涮火锅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涮肚也是这个原理呢？就是我们放
对，但是涮火锅涮肚了，你就是你要是筷子在锅里头涮两下就拿出来吃就很好，你要涮久了的话就咬不动了。
啊，对，这百叶和这个散丹确实是太容易老了。
对， 对，牛的百叶也是这样，你时间长了以后也不行。咱们说牛的百叶，咱们在山东菜里头。盐爆牛百叶，
对，
是吧？用香菜，盐爆散丹，盐爆牛百叶，那你要是爆的火候差了，或者爆的时间长了，也是搅不动的。
嗯，对，正好想请这个咱们大厨来介绍一下，因为盐爆散丹呢是一道山东的名菜啊。那么，请大厨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道菜应该怎么做呢？
盐爆散丹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猪也是猪肚，
对，
那个猪肚呢，盐爆肚丝，
嗯。
跟盐爆散丹实际是一样差不多的，
对，
也都是过油，过一下油，
嗯，
在一个小碗里头，放好调料，这个调料是葱姜蒜，记住、
嗯、
这个菜呢一定要放蒜，
放蒜，
然后呢、嗯、盐，搁一点点味精，搁一点点胡椒粉，搁一点点料酒，等这个你把这个猪肚。用油过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还要放香菜、葱姜。
香菜、葱姜，嗯，
把葱姜、香菜放到锅里头炒一下，然后再把过完油的肚丝倒到锅里头，炒均匀，把汁倒下去，翻炒均匀就很好了、
嗯。
这个菜呢，出锅的时候，您要出锅的盛盘的时候，记着一定要放香油。
放香油。
放一点点香油，这样才能提出那香菜的香味。
哦。那么这个香菜在这里边是不是也中和了一些整个这肚丝和散丹这个味道？
那个脏腑味儿，对，
脏腑
也中和脏腑味儿、
嗯。对，那这香菜是要放多长？就是说要把那个整个盖住。
香菜就相当于，比如说咱们炒一盘菜，炒一盘这有菜有肉的菜，
嗯，
那一般来讲呢，你放三分之二的青菜，放三分之一的肉类的东西，这样炒出一盘菜来。 那这个香菜呢，起码跟这个猪肚呢，或者散丹呢，起码要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对，香菜一定要多放，但是香菜可以不用炒老，上锅里炒两下就可以，因为香菜本身生着也可以吃嘛。
对，
但是一定要洗干净。
对，确实是这个香菜非常的重要哈，看来在这道菜里面。那么我们这个牛肚和羊散丹是吧，大厨通过大厨刚刚的这个介绍，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自己呢在这个自己的家里可以试一试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让大家在自己的家里能做出这个饭店的味道。
另外我补充一下，说到猪肚的话，有一个菜是山东很有名的菜，估计在这边人可能听都没听说过，可是在大陆一些老人都知道，罗汉肚。
哦，这我听说过
啊。近些年我这次回到北京去想找些山东馆子找罗汉肚，我都没找着。
嗯，
真正的罗汉肚是非常好吃的一道凉菜。
嗯，
他把这个猪肚啊，打猪肚买来的猪肚，最好呢挑那整个的猪肚，破的口越少越少越小越好、
哦、
然后用猪肉皮，猪肉皮生粉那个肉丁混在一起塞到猪肚里边，外边用线绳给它把这个口缝好了，上锅要上锅上那个水锅里去煮，放点花椒放点葱姜，大概要煮时间很长，要煮一个多小时以后
啊，
等这煮放凉了，咱们再切着薄片吃。咱北京来的人呢都爱吃什么，那个小肚，
小肚
啊，粉肠是吧，咱北京吃蒜肠
粉
肠小肚，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个罗汉肚，
罗汉肚，
但是现在罗汉肚在北京的超市里呢我是没找着，或者找着了也没吃到好吃的。真正的罗汉肚做起来很好吃。
是，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罗汉肚，其实咱们其实有的时候在饭店里点那个叫金钱肚，叫卤水金钱肚，那个是不是也是牛肚？就点那个。
那个我都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过啊。
对，因为那个之前好像是我在北京好像吃到过、但是呢，其实刚才大厨说这个猪肚啊，那么这个猪肚除了罗汉肚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呢？
那个就是它。炒的就是就炒的笋，炒笋片也可以，
笋片可以啊，
豉汁的肚丝也可以，
肚丝也可以
啊，盐爆肚丝也可以，宫爆那个猪肚也可以。
对，
比如说把猪肚切成片啊，把笋切成丁啊，上锅里搁点花生米宫爆一下也很好吃啊。
对，所以
猪肚五脏是我是很喜欢的
啊，
我认为猪身上最好吃的地方应该就是猪大肠和猪头肉了。
绝对的，绝对的。对，其实在大厨面前我就像个小学生一样啊，无论无比好奇的问着各种十万个为什么，是吧。那么这个猪肚哈、要问问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大厨，咱们这个猪肚呢是也是异味很重吗？还就是说相比于大肠要好一点？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在处理的方法上也应该
一样。
对，
那么其实刚大厨提到这个猪头肉哈、咱们那个猪头肉指的是猪的头上就把那肉片下来吗？
猪头肉，我20多年前来到美国超市里头，听一个台湾师傅讲说超市里有卖猪头皮，这个猪头皮这个单词我头一次听说，这个单词在大陆咱们就听说猪头肉猪头，没听说过猪头皮那么一说。来到以后，后来我去了到超市一看，哦，他这个猪头皮就是猪头肉，就弄来的猪头把骨头跟皮分开了叫猪头皮、
okay.
咱们这边超市上呢买的那个猪头肉呢就是叫猪头皮了，基本上没有骨头，就直接把猪头肉拿回到家里去卤，这个卤出来也好吃也是不错，但是来讲呢跟真正的猪头味道还差很多。因为咱要真正买一个整个猪头来卤，那个猪的那个头盖骨啊很硬很硬，它越硬的东西它那个骨头这个密度越高，那骨头那个越香啊，那骨头散发出来那个味儿啊沁到那个猪头肉里面很香很香的。早期我开餐馆的时候，那时候经常给他们买猪头肉，就买一个大猪头回来，给他卤一大锅，哇，我们一吃两三天、吃的大家开心不得了、啊。
对，那么这个卤猪头肉有什么窍门吗？想请我们
卤猪头肉，那在这边超市有时候能碰到整个猪头，有时候乌鸡妈呀会卖，卖整个猪头。咱们家里的锅比较小，你可以跟他讲，你说你帮我把猪头切开了，他也会给你切开。你把猪头肉跟那个带骨头一起卤出来，然后把骨头剔出来丢掉，吃那猪头肉会很香。要从超市买来的猪头皮那个猪头肉，你回来了再卤出来， 味道就会差一些。
是不是很肥呀、啊？那猪头皮是不是油会出很多油吗？
实际上不会，因为你卤这个肉的时候，起码要卤一个小时左右。
哦，
卤一小时左右的话，那个猪肉里面的油已经出去了，你看到的外锅就是剩下那点脂肪，并不是说那个猪油，吃起来也不是不会感觉到很腻。但是卤这个的时候呢，咱们要最好用卤水，好的卤水，
好的卤水，
那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卤水，有的是放几年，今天卤完了不用，我就可以把东西肉把卤的东西捞出来，剩下那个卤水呢放在冻箱里去冻，什么用什么再拿出来。这个卤水年头越长，你卤出来的猪头肉就越好吃。
哦，原来是这样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卤猪头肉啊，也是咱们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哈。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运气好碰到猪头的时候，能让大家这个好好的享受一下。
对，但是吃猪头肉，就大米饭就不好吃
啊。对，
就咱北方的大烧饼，大烧饼或者热馒头，
哎，
一夹猪头肉，
是，
哎，一吃那就绝对爽。
对，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笑话，人家说这个吃哪儿补哪儿，但希望大家不要吃猪头，又变成了是吧？真正的这个猪头是吧？虽然这句话有点冒犯，但是也是个挺好的玩笑。我们节目讲那么长时间，大家轻松一下。
但是按中医的学说来讲，猪头肉是美容的。
啊、哦，对，胶质，
因为它那个猪头皮上的很多的胶质，
嗯，
那很多的胶质对那个皮肤很好，很好。
对啊，
但也是这个东西也都是胆固醇很高啊，岁数大人少吃，嗯，
看来这个只要跟猪沾边，胆固醇都很高啊，所以看来这个，所以一般咱们看见大肥猪哈、啊，都是能吃能睡的，所以看来人过得也很幸福，所以哎，生活嘛，对吧？大家是享受还是健康呢？是吧？在我们这个节目又发出了一个灵魂的拷问啊，生活嘛，享受还是健康呢？对吧？对，非常有意思、
啊。偶尔的去放肆一下，动刷吹嘴也可以是吧？
是。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在羊肉里边，就在羊内脏里比较放肆的一点，叫羊杂汤哈。因为每次呢我去吃羊杂汤，好吃是真好吃，但是怎么做的呢？哎呀，母鸡啊，不知道啊，是吧？所以呢今天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大厨啊，咱们这羊杂汤是怎么做呢？一般的都是
在这边那个吃的那个羊杂汤啊，反正在西雅图这边呢，我就在一家餐馆里吃过羊杂汤，别的家餐馆里还没有吃过羊杂汤、
哦、
没有，
我是压根没吃过、
啊、在北京的一些个早点铺里头呢，尤其清真，就是那回民他们开的那个店呢，卖羊杂汤呢就比较更好吃一些、
嗯、对的。
这怎么原因呢？我觉得好像就是还这个羊在宰杀过程当中处理的时候有关系。
嗯，
毕竟大陆那个羊呢都是放掉血的，清真的他们当然是放掉血的、
嗯，
这个羊呢，那个羊杂汤做出来就比较鲜，
嗯，
香甜一些。这个如果说没有放血，这个五脏里的憋着那个本身有五脏的脏腑味儿，再加那个血腥气那味儿，煮出羊杂汤就没有那么清甜。
嗯，
但是吃这羊杂汤呢，还是一样。首先，这个羊杂汤的里边那个羊杂，这个羊杂一定要煮得够火，
够火，
也就是煮得一定要烂乎。
嗯，
然后呢，要配上韭菜花酱。
韭菜花酱
啊，或者就是纯纯粹粹的韭菜花，放点上一点点，这个羊杂汤的味道才会浓。
哦，对，那这羊杂汤就是咱们这个羊杂汤，这羊杂可能包括都包括什么呢？嗯、
羊杂也是一样的，就是羊杂嘛，就是羊的内脏的那一些东西啊，羊肚啦、羊肠啊、羊肝呐、羊肺啊，都有一些。
对，那么这些这个，比如说这羊肉内脏，这个去的这个脏腑气，是不是也跟我们之前讲的很像呢？
对对对对，也跟之前讲的也要放一点点花椒下去。
哦，那么这牛肚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牛肚，比如说牛的一些内脏，是不是也是这样
的？对对对，所有的脏腑的东西，都要放一点花椒。
哦，对，其实呢，我们刚才讲到这儿哈，就整个牛和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李师傅，是不是咱们所谓的牛肉的这个纤维，会不会比羊肉纤维都要粗一些呢？
肯定的，一定。
哦，
一定比羊肉纤维粗一些。
对，那么一个跟驴肉相比呢？
我觉得驴肉，我感觉驴肉好像，纤维粗，我想应该是粗一点，但是我觉得驴肉好像比牛肉更香一些吧。
对，其实咱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这驴肉火烧一般都很好吃，但人家那驴肉应该是卤过的哈、嗯。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也想驴肉火烧，因为我在河北河间吃过相当正宗的这驴肉火烧，哎呀天，那个驴肉是很好吃，但是在华州好像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美国好像在美国全美国都应该吃不到驴肉。
对，其实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真的就是驴肉，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讲下面我们马上就要讲一讲关于这个禽类，但是我呢在这先想点出一个禽类的食材啊，我们先讨论一下，就是这个鹅肝啊，因为我在华州好像基本上没怎么看见过鹅肝哈。
在华州呢基本上鹅肝咱们没有看到，但是咱们经常买鸭子呀、啊、什么的
鸭肝、
这个、鸭肝跟鹅肝呢它从结构上呢应该是有点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用鸭肝去代替鹅肝这么做、
嗯、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吃这个，因为咱们吃牛肉羊肉那个猪肝吃的就是说在美国呢就是也尽量少吃，但是咱们还可以吃一些，但是禽类的肝呢它里边的胆固醇呢好像比这个牛羊肉里的这个肝这个胆固醇更高一些，所以不建议吃这个肝，但是如果说真人非要吃这一口少吃，把这个鸭肝呢或者鹅肝呢切成大概不要很厚的片，但也不要很薄、
嗯、
就像一个饼那么厚的、
嗯、
怎么说呢，应该有多厚，应该好像
我觉得就是跟个饼差不多厚吧，原都是
应该跟饼差不多那么厚度、
嗯、
然后呢裹上淀粉，
哦，淀粉
裹上淀粉、嗯、上油炸一下，
煎还是炸一下也行
煎下也行、嗯、但炸一下会更好，煎以后把油沥干净放到盘子上头，这时候呢用咱们中国人的做法吃呢，咱们就是入乡，咱们到美国的是美国那个法国人，有法国的条臊子啊，有法国的汁、
嗯、
咱们中国人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吃好、
嗯、
那你就吃什么蚝油生菜的那个蚝油汁，
哦，
因为那蚝油汁配的这个鹅肝这个酱配着这个炸的这个鹅肝，这么对在一起吃起来也很好吃的，
但这样不会很腻吗？因为鹅肝本身已经就
但是
会腻一些，
但是那个蚝油并不是很腻、
哦、
里边并没有很多油、嗯、但是这个蚝油熬着蚝油汁的时候呢里边多放一些蒜、
嗯、
一定要多放蒜
多放蒜、嗯、
多放蒜，这样你吃的鹅肝才不会感觉到腻口，
哦，那么其实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西餐当中很多这个鹅肝它是属于底下垫块面包上面弄的那玩意儿那个，但是其实西餐当中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就西餐吃那鹅肝感觉很腻，是不是它这个食材本身就很腻吗？
一个食材本身很腻、
嗯、
再一个他们是吃这个鹅肝也是都是吃的量很小的
啊、哦，对，
就是吃解解馋而已，
嗯，
你说你要把它鹅肝
当饭吃不行，
你要把鹅肝吃一个半饱那个年轻18岁都得胆固醇高，你说是不是吧，因为它胆固醇太高，
对，我最多吃过3片鹅肝，当时已经腻的整个这个人呢、啊
嗯、
就不行了。
所以他们有时候上锅去煎那鹅肝，蘸点生粉啊，上锅去煎那鹅肝，一定要放点黑胡椒下去。
嗯，
放点黑胡椒下去，那炒这个汁的时候呢，咱们中餐呢炒这汁的时候就要多放点蒜。
嗯，对，李师傅讲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啊。那么首先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 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仍然是李师傅。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很多关于这个鸭肝啊、鹅肝啊，以及这个牛羊的这个肚和散丹。那么现在呢，我们又要把我们的视线再次转回到我们的这个猪内脏上，就来讲一讲我们北京啊，闻名中国乃至扬名世界的一道非常著名的早餐，那就是卤煮火烧。哎呀，卤煮火烧是我小时候在北京住的这14年间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记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卤煮火烧的这个味道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了我的心里，融在了自己的血液里，是吧？那么我们想请李师傅来为我们就是讲一下这个卤煮火烧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卤煮火烧首先是要准备这些个食材啊，这个烧饼一定要有，这个烧饼呢最好就是要做的比普通的烧饼要干硬一点，这样泡到里边不容易烂。把大肠呢、猪肝啊，给它煮的一定要够火，煮的烂乎一些。这样呢，用这个汤水去煮这个猪大肠啊、猪肝啊，煮的久一些，最好要放一点点猪头肉下去更好，味道会更浓、更香甜一些。里边一定少不了酱豆腐，
酱豆腐，
对，这个汤里头，这卤煮这个汤里头，放一点点酱豆腐，放一点点芝麻酱下去，最好呢再放一点点花生酱、花生粉下去，
花生粉，
花生粉下去，然后就放上韭菜花酱，葱丝、姜丝、香菜，香菜多放一点，炸上那个来碗辣椒油，炸的辣椒油，给它混在一起，吃起来这碗炒肝吃掉。而且是天气越冷的时候吃的炒肝，吃时越香。
对
啊，而且是一定要这个炒肝一定要热着吃，
热着吃，
千万不能凉。
对，
一凉就不好吃了。
所以这么
就是越热，感觉烫嘴不能吃，越那两种情况下吃这个食越好吃。
对，那么咱们用放点炸豆腐吗？
放炸豆腐也挺好。对，放炸豆腐也很好的。
对，所以这次也是第一次啊，我听到大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卤煮火烧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解我心中多年的疑惑，这玩意儿怎么能那么好吃呢，是吧？那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猪啊、牛啊、羊啊都讲了，当时我们当时鸭肝、鹅肝留了一个小尾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从这块开始继续展开。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禽类啊，鸡、鸭、鹅啊，这属于禽类的食材。首先我们第一个碰到的可能就是这个鸡爪子了，因为鸡爪子确实是挺好吃的啊，不管是北方人南方人都挺爱吃鸡爪子的。那我想请问大厨，咱们这个卤鸡爪子的时候有什么窍门吗？
卤鸡爪子说最好是有买来的鸡爪子呢，要把那个鸡爪子前面有的指甲
啊，指甲
要把那指甲一定要剁下去。
哦，
如果指甲不剁下去，你卤完这锅汤里头吃起来怎么觉得心里头觉得不干净，怪怪的
是
不是觉得脏啊，或者觉得怎么样的，所以在处理这个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指甲剁下去。然后在处理的时候呢，也卤呢就像卤那个猪脚啊、卤猪头肉一样，直接放在卤水里去卤就可以了。然后呢，但是咱们广东人呢，咱们去吃饮茶，大家都知道，都吃饮茶，吃的那鸡爪，那鸡爪呢跟北方的卤的鸡爪呢又不太一样。
对，
他们蒸的，但是他们在蒸之前要先用很热的油，是非常热的油去炸一下，让它的皮先爆开，爆开以后呢，然后再调好酱料，上锅去蒸，蒸得很久。但是不管是鸡爪也好，是广东师傅做也好，北方师傅好，一定要卤得够火或者蒸得够火。也就是说，蒸要起码蒸超过一小时，卤呢也要卤差不多一个多小时。这样才离骨，你吃起来才会好吃。但是咱北方的卤的鸡爪子呢，你热着吃就差一些，要凉着吃好吃。
对，
但是广东人做的那个饮茶那个鸡爪呢，是凉着吃不好吃，是热着吃好吃。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咱们北方这个卤鸡爪子比它这个南方这种广东式饮茶的这种鸡爪子要紧凑一些，要紧致一些那个肉啊。
对对对，肉质紧凑一些。对
对，所以鸡爪子啊，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是吧，作为爱啃骨头的中国人哈，比较喜欢吃鸡爪子。但是有一次我带我美国同学去吃鸡爪子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吃得很费劲，吃俩就不吃了。
但是我听别人讲，纽约在纽约有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街道，说鸡爪子卖得很厉害，卖得很火，说美国人在现在在逐步的跟中国人学吃啃鸡爪子，
是因为我那个可能也是四五年前了，因为当时是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刚上高中，然后看美国同学他们有的时候周末一块去吃个饮茶呗，他喜欢吃饮茶吗？喜欢吃虾饺吗？我好啊，那这鸡爪子了解一下啊，是吧？吃完鸡爪子以后跟我说骨头太多了，因为这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人吃虾不剥壳，吃肉这个吃鱼不剔刺儿，是吧？这个在美国是非常经典的，以至于我来美国六年以后，这个真的是除了三文鱼和鳕鱼，其他的鱼一概不吃了，现在已经是吧？每天爱吃 fish and chips， 为什么呢？炸鱼薯条不是因为它好吃，因为它这鱼吃的省事儿，是吧？这其实是挺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鸡爪子以后呢，那我们现在就要讲一讲这个鸡胗子了。我想请问一下大厨，叫鸡的这个鸡胗子，咱们一般都会怎么做呢？
鸡胗子咱一般也是卤着吃，或者爆炒，
爆炒
放点韭菜。把鸡胗呢切成很薄很薄的片，但这个刀一定要很利，
嗯，
你才能切片切得很薄。
那玩意儿挺硬的
啊，搁点韭菜，搁点辣椒干呢，搁点那个豆干切成的丝儿，炒在一起，上锅爆炒一下也很好吃的。
但是我听说鸡胗子很硬啊，它那玩意儿整个很筋道。
不会，你鸡胗子先煮一下，煮成半熟，切成很薄的片，它硬也不会，因为切得很薄嘛，吃到嘴里也是脆的。
哦，对，但是鸡胗子，但是咱们就是卤鸡胗子的时候，用高压锅还是用普通的锅呢？一般的
卤鸡胗，你用高压锅就时间短一点，
哦，
用普通锅卤要卤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人家是炒这个鸡胗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要放酱油。
哦，对，酱油
啊，尽可能不要放酱油，卤的时候就一定要放酱油。
对，
放酱油说你卤完的鸡胗子，卤熟了以后，放凉了，切成薄片，你放点香菜，放点葱姜啊，拌一拌。吃当头台那么吃也很好吃。
嗯，但是这个
而且但是在美国呢，美国有火鸡，咱们吃那个鸡胗子一卤完了以后，还比鹌鹑蛋还小呢，是吧？
啊，对，
没得吃。那美国的火鸡个大呀，那我们以前开餐馆的时候，那餐馆里头一到火鸡节，美国那个超市那个卖完火鸡以后，火鸡卖完以后，那个是火鸡节的这个前后，火鸡一定处理很多嘛。超市里的也有那火鸡的鸡汁儿，哎，那火鸡的鸡汁个儿也大，吃起来也过瘾，做起来也好做。
但是筋道嘛，火鸡
一样的味道也很好，
一样的，
对，比咱们买的那个鸡那个普通的这个咱们这叫大肉鸡的这个
肉鸡
那个鸡汁还好吃，
而比那大是吧？应该
对对对，比那个儿大。
嗯，没吃过火鸡的鸡胗子啊，因为这每次咱们吃火鸡的时候，里边都已经给掏空了。
不是那个超市里头，一到火鸡节附近，超市有时候专门卖一盒一盒的鸡汁。
嗯哼。
你买回来一盒，专门一盒一盒的鸡胗，你买回来自己卤一下或炒一下，很棒
的。那么这个鸡胗子和鸭胗子有区别吗？
区别不大，但是鸭胗子油性更多一些。
那鸭胗子是不是也可以卤来吃呢？
一样的，
一样。咱每次卤完这鸡胗子、鸭胗子，它的油是不是给撇出去？
卤水用卤水卤的东西，这个卤汤里头、一定要每次用完了要把油要撇掉。
哦，对，大厨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么其实呢，我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困扰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其实我们讲了鸡爪子、鸡胗子、鸭胗子，那么这个我听说鸭肠其实也是挺好吃的。
鸭肠也挺好吃，他们涮火锅啊什么一会儿也经常用这个。鸡肠的广东人也很爱吃的。但是我不太喜欢吃那个鸡肠和鸭肠的那个。但鸡肠鸭肠都吃起来也都会很脆的。
对，但是我觉得吃的还是不如猪大肠那么过瘾啊，那么
猪大肠肉多啊，
是
解馋，
是，但是这胆固醇也高，跟大厨讲过是吧？这虽然我这现在20多岁，也得注意一点了。养生看来一直是一个为了品质生活就得讲养生，养生看来是一个这一辈子逃不掉的问题啊。虽然小时候对养生确实没有什么研究。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整个这个你鸡、鸭、牛、羊、猪全都讲完了，那么。后边我们节目可能还剩个5-6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要讲一讲鱼了。其实鱼我们知道最著名的鱼的这个内脏是鱼肚啊，这个鱼肚也是一个相当著名而且甚至是很名贵的食材。那我想请问一下李师傅呢，咱们这个鱼肚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
先讲鱼肚之前，我顺便先说一句啊，鱼的五脏里边呢，除了鱼肚以外还有鱼子
啊。对，鱼子，对，
咱们鱼子呢通常有很多时候用鱼子炒鸡蛋。但是用鱼子炒鸡蛋呢，本身两个都属于蛋白质很高的东西，
对，
而且都属于胆固醇很高的东西。
嗯哼，
假如要用鱼子烧豆腐，两个就很搭
啊。对，
两个就很搭，吃起来也会很好吃。
嗯，
所以这个鱼子呢也好吃，但是有时候你要多放点韭菜啊，这样炒一炒
去腥。
鱼肚呢，咱们通常现在从美国这边超市买来的鱼肚呢，一般的地方买的鱼肚都是已经发好的，
啊，对，干的那种，
它都已经发过了，它已经泡起来了，
啊，对对对，
那就发过了，回来的回到家里可以用凉水泡一下它，泡上一两个小时以后它就软了，
嗯，
软了以后你给切成片，你在锅里去烧，你可以烧成白汁的，可以烧成红汁的，但是通常鱼肚呢烧成白汁的比较多，
嗯，
但是要放葱姜，
哦，
但是不要放蒜，
对，因为跟鲜。
对对，然后呢，这时候你要愿意的话，放一点点火腿，
嗯，
金华火腿放下去，跟鱼肚烧在一起，哎，也放点那个冬笋片，
冬笋片，
哎，这么我起个好听一点名字叫也就算是三鲜呗，
啊对，
哎就很好吃的，因为火腿也是鲜的嘛，
嗯，
哎，这样炒三鲜是吧？鱼肚呢也可以这样吃，还可以做鸡茸鱼肚，鸡茸鱼肚就是拿，纯吃鱼肚的话，你就感觉那什么。把那个鸡胸肉啊，剁成沫儿，剁成沫用水给它打开，打开用鱼肚裹一下，用水开水锅一汆，这个鸡胸沫那个鸡胸肉那沫呢就会附在这个鱼肚上，在这个鱼肚再烧成白汁的，烧出来这个鱼肚呢，鸡茸鱼肚也很好吃。还有他们打的蛋清，把蛋清打成沫，也会烧在鱼肚里，也很好吃。
那么这个鱼肚可以跟蘑菇放一块吗？应该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
这鱼肚其实口感也应该是脆的，是吧？
不，它是软的，
软的，哦，
软的。要说这鱼肚呢，就要说猪蹄筋了
啊。对对对，
咱们早期说北方猪蹄筋也算是很好的食材，
嗯，是的，
它也是蒸过炸完了，也是泡起来的，
嗯，
吃跟吃鱼肚的口感是一样的，但是味道是不一样，
哦，
但是口感是应该是差不多的。再有就是讲到禽类，你还得要讲这个鸭舌，
鸭舌，哎呦，对对对 对, 对，
这个鸭舌也是很好的，就是北方的山东，我老讲山东名菜，
您是特别喜欢
山东名菜酱爆鸭舌
啊，吃过吃过，
啊，
吃过，
黄焖鸭舌，
嗯，
黄酒焖鸭舌都是很好的食材，
哎，
那鸡舌就太小了，
对，
嗯，吃不到东西了，可能
是，
嗯，
对，因为我第一次啊听大厨讲，我一直以为黄焖是上海菜，原来黄焖是山东菜是吗？
对，黄焖这个烹调方法是山东的烹调方法。
嗯，但是黄焖鸡好像实在是南方也挺流行，
南方挺流行，但是这个菜的起源也是山东，也是山东菜，因为它属于跟孔府什么那一代都在一代，哎，孔家菜什么的都属于那一代的。
对，咱们这说到黄焖鸡了，那么请大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呗，因为这个菜好像大家现在都挺爱吃的。
黄酒焖鸡，在下图几乎没有卖
啊，对对对，
几乎没有卖，在北京还能找到这种店。黄酒焖鸡要吃黄酒的香味儿，黄酒白胡椒跟鸡混合在一起的香味儿，
嗯，
所以这黄酒焖鸡呢，顾名思义，这个黄呢要体现那个黄字出来，
黄字
就是把这鸡上面淡淡的抹一点点酱油，用油炸一下，这个皮呢，鸡的皮呢就会发黄，这会儿呢再上锅里去焖，焖的时候呢就要少放酱油，放盐呐，味精啊，花椒大料葱姜啊，上锅去焖。但是要多放些黄酒，要突出这个黄酒的味道，
嗯，
而且要突出白胡椒的味道。
白胡椒，放酱油，
啊，
要放酱油。
要放很少，
很少一点点。
要，等到它焖熟了以后，把它放在碗里面，让它躺着放到碗里面。
嗯，
这时候去拆骨，
拆骨
就是说你用手呢，把这个鸡身上的骨头，它已经这鸡已经煮了半个多小时、一小时了，都煮烂了。
嗯，
把骨头一根根都拔掉。
哦，
拔掉以后呢，再熬一锅。黄酒的那个臊子放在这个碗里面上锅蒸，蒸的时间越长越好，
哦，
也就是说时间越长越好，能长到什么时候，你蒸两个小时也可以，蒸三个小时也可以蒸四个小时也可以，蒸的这个酒，白酒白胡椒鸡肉它们很浓浓的混在一起，这个黄酒鸡的味道吃起来你会很好吃，好吃会很难忘的。
哦，对，其实黄焖鸡米饭啊，这是也是我特别喜欢吃一道菜，今天也是长知识了。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李师傅提到这个鱼子啊，这鱼子和蟹子它的区别是就是只是一个大点一个小点吗？
鱼子
跟
蟹子在这边我倒没怎么看到，这个蟹子
反正挺小的，就是
那个你想这个蟹子，咱们过去说的那个葱烧海参，还有蟹子海参
啊，对 对, 对，
还有蟹子豆腐，
嗯哼，
蟹子烧豆腐，它红的很小小的，一粒一粒的，红小的。但是在美国这个市面上很少见到这种食材，
对，
有的地方可能卖干货店也有的卖，
是
把蟹子啊放点葱姜，放点黄酒，上锅蒸一下，发一下，
嗯，
发一下以后呢，你再炒菜，用它做成调料， 它能够有点海鲜的味道，而且呢它还起到一种调颜色，比如说你烧一盘白白豆腐、
哦、
你放点蟹子，它上面一点点的，就看这个菜就会很漂亮，因为蟹子去烧豆腐，蟹子烧鱼肚，蟹子去烧什么东西都可以。那鱼子呢，咱们通常来讲呢，鱼子咱们就只咱们通常只知道一个鱼子酱，
嗯哼，
回家就是咱们把鱼子就瞎吃，瞎吃就说今天炒鸡蛋了，明天炒豆腐了，对吧？
或者直接放面包上就吃了，
对，
对，
是乱吃的。真正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做的什么菜，
对，
和你可以给它豆腐混在一起去蒸也很好吃，
嗯、
把豆腐加上把豆腐攥碎了，磕上蛋清，把鱼子混下去，把豆腐搅匀了，抹成一定的形状，抹成盘里头，放蒸锅蒸，一蒸了这豆腐又坨在一起了，
嗯哼，
这时候你给它切成块。然后熬点白的汁浇在上面，叫鱼子豆腐，也很好吃。
嗯，对，今天这确实长知识了，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是我可能是这几期节目当中最期待的，因为我们这个讲中餐，真正它之所以让称之为丰富，就是因为我们把几乎动物身上每一个部位啊都能放在嘴里，是吧？这就是中餐的博大精深的丰富所在。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非常感谢李师傅今天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